第十二章，我应该如何回应不悔改的人？第三条原则。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至十五节。只有当上帝的愤怒和报复作为严峻的现实悬在敌人的头上时，爱和饶恕他们的意义才能触动我们的心。迪特里希·潘霍华写给贝特格的信中所言。实际上，约翰·格里沙姆所写的书的书名《杀戮时刻》在试图为复仇证明，据推测，这个标题暗指圣经中传道书的内容。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传道书三章一至八节。格里沙姆的小说暗示卡尔里的杀戮有时就是在他女儿被强暴之后。在本书的前一章，我根据圣经中明确反对复仇的教导，讨论了卡尔里的复仇热情。深渊在主，这是回应那些不知悔改的冒犯得罪者时强调的第一个原则。我们讨论的第二个原则将标准提到了更高程度。基督徒被呼召积极主动地表达爱，甚至是对他们的敌人。在卡尔里的案例中，这意味着他甚至应该主动寻求去爱那些猥亵和伤害他女儿的人。但是我们必须要问，基督徒在回应那些不知悔改的犯罪者时是否还需要有所补充，比如公义呢？如果我们对罗马书12章17至20节的分析只停留在前两条原则上，基督徒可能会被非常合情合理的指责为把公义丢到了窗外。我们会很容易遭到指责说，认为邪恶不需承担任何的后果或责任。但我们将要讨论的原则三则会达成一个平衡的回应，既不会停留在此，也不会否定公义。原则三，不要饶恕那不悔改的人，但要为上帝的愤怒留有空间，听凭主怒。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当别人请求我们的饶恕时，我们就应该饶恕别人。但那些不请求饶恕的人呢？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他们呢？我们应该自动饶恕他们吗？请记住，符合圣经的饶恕的定义，包含领受饶恕的人要悔改。饶恕，被冒犯得罪者承诺慷慨地豁免那悔改者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并与之和解，尽管不一定要消除所有的后果。在格里沙姆的《杀戮时刻》中，卡尔里是否应该饶恕那些强暴了他女儿的人，即使在他们并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呢？答案是否定的。相反， 保罗写道，我们要听凭主怒，即相信上帝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和以他认为合宜的方式来实现公义。在这节经文中，保罗引用了摩西的话。在这段经文中，摩西鼓励以色列人在上帝会确保公义得到伸张的事实中喜乐。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申命记32章35节43节。仔细阅读这段经文，这种听凭主怒的原则是以色列人用以对付那些对他们行恶之人的装备。而那段经文的总结是，上帝并不饶恕每一个人。以色列人应该在上帝将伸他仆人流血的冤的真理中找到安息。归根结底，这意味着那些一直不知悔改的人应该明白，冒犯得罪者确实会面对地狱。这一事实值得仔细冷静地思考。如果不与圣经中的这一真理相结合，即有些人将停留在永恒的折磨之中，就没有人能正当地解开饶恕。地狱的现实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无法想象在地狱中有些人将被折磨11年，但仍然丝毫无法接近他们在地狱中的时间终点。我曾在讲道中说，如果由我决定，我只会让希特勒在地狱里受折磨11年，然后我就会让他不复存在。但这不是由我决定的，而且他所犯罪得罪的也不是我。当然，希特勒是一回事，我已经读了足够多的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书，我可以很容易地被说服去改变我的观点，认为对希特勒来说，在地狱里待11年就够了。我对此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知道我们社会中一些被认为是好人的人将会停留在永恒的折磨中，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这就是保罗在写下罗马书12章19节时所思想的。地狱的现实就是保罗完全合理地鼓励他的听众不要寻求报复的理由。上帝会妥善处理，而且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神所施加的公义将比我们可能实施的任何报复性的事都要严重得多。提摩太后书4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保罗如何亲身实践这第三点原则，即为上帝的愤怒留有空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地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提摩太后书4章14至15节。没有记录表明保罗曾经饶恕过亚历山大，他并没有饶恕他的行为。相反，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他对上帝将因亚历山大的恶行而报应他的事实感到放心，他也警告提摩太要防备亚历山大。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所描述的，我相信镍矿区的阿米什社区荣耀了上帝，因为他们主动且充满爱意地向谋杀他们女儿的人的家庭提供了恩典。在如此可怕且糟糕的情景下，他们的爱堪称典范，这让人不愿以任何方式对他们的反应表示异议。然而，由于他们的行为被广泛视为基督徒应该如何应对邪恶的典范，我们在此也应该思考一下，他们的应对 是否可以更加平衡。据我所知，并且我也没有做详尽的研究，阿米什人很少或根本没有提及上帝的公义，他们从一开始就自动地饶恕了罗伯兹。一位阿米什妇女在电视上说，如果他们希望上帝饶恕他们，他们就必须饶恕罗伯兹。一位受害者的祖父说，我们不应该把做这件事的人想得太坏。诚然，基督徒不能被仇恨所征服，然而基督徒也必须警告这个旁观的世界，神是公义的。在邪恶最为黑暗的时候，基督徒应该最为明确地把人们指向十字架。有一种方法可以充满爱意地提醒人们，神的审判是确定无疑的。希伯来书9章27节，篇幅所限，这里不具体展开有关阿米什人立场的探讨，然而我们可以很快地提出几个要点。阿米什人确实对自己的成员实行有条件的饶恕，他们会避开与那些违反他们秩序的人互动，除非他们悔改，否则不会接受他们回到他们的群体当中。阿米什人确实相信地狱和永恒的审判，虽然他们可能会说他们饶恕了一个不悔改的冒犯得罪者，但他们相信上帝会公正地对待他。阿米什人不是福音性的，虽然像镍矿区这样的罕见事件可能会引起人们对阿米什信仰的关注，但很难将他们这种与文化彻底的分离与耶稣的诫命联系起来。阿米什人在传福音上的消极倾向并不能有效地呼召人们接受信仰并悔改。我曾在多个场合宣讲和教授这一材料，有两个问题几乎总是会出现。首先的问题是，每当讨论说悔改应该先于饶恕时，就会有人会反驳说，耶稣不正是饶恕了那些把他钉死的人吗？他们暗指路加福音23章中所描述的耶稌的受难。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路加福音23章33-34节。这个问题的简短回答是否定的，耶稣并没有饶恕他们。如果你仔细地思考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情况确实如此。耶稣乃是祷告那些钉死他的人将来有被饶恕的机会，他并没有因为他们已经得到饶恕而感谢上帝。如果他们已经被饶恕，那么耶稣的祷告也就显得多此一举了。如果他们当下悔改的话，耶稣肯定能当下赦免他们。我们从圣经的其他地方可以知道，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事实上，耶稣曾多次告诉一些人，他们的罪被赦免了。例如，路加福音5章20-24节，7章49节。还请注意，在十字架上，就在耶稣祷告希望那些杀害他的人可以得到饶恕的同一场景，耶稣确实也给予了别人饶恕。当时有两个罪犯和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其中的一个悔改了，耶稣立即赦免饶恕了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章43节。他没有说，我祷告你将来能得到饶恕，他当下就赦免了他。而耶稣的饶恕也应许了一种新的关系，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斯蒂凡为那些用石头砸他的人所做的祷告，与耶稣为那些折磨他的人所做的代祷非常相似。斯蒂凡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使徒行传7:60。我应该不会是第一个注意到使徒保罗的归信是神对斯蒂凡的祷告的回应的人。保罗当时就在现场，他拿着那些用石头砸斯蒂凡之人的衣服。后来保罗也得救了。这里还可以再次指出，斯蒂凡并没有对那些用石头砸他的人说，我饶恕了你们。保罗直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向神悔改才得到了饶恕。只是假设一下，如果保罗在斯蒂凡被石头打死后，保罗自己信主之间的时间段内因马车事故而丧生，那么保罗就去不了天堂。还有人声称，在圣经的其他地方，耶稣似乎没有把悔改作为饶恕的先决条件。在这些经文中，耶稣确实没有明确的言明悔改是饶恕的条件。然而，这个要求是隐含在其中的。在马太福音6中，耶稣告诉门徒，要像上帝饶恕他们一样彼此饶恕。他虽在马太福音6中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饶恕以悔改为条件，但我们从其他经文中可以知道，神的饶恕的确是有条件的。马太福音6的重点是要像神饶恕我们一样彼此饶恕。这又一次重申了我们应该只饶恕那些悔改了的冒犯得罪者。在马太福音18:21-22中，耶稣没有明确地将悔改作为饶恕的前提条件。然而，在本章的上下文中，赦免的有条件性是非常明确的。无论是在马太福音18:15-20中关于教会惩戒的教导，还是在马太福音18:23-35的比喻中，耶稣都描述了当人们悔改的时候就应该得到饶恕的情况。饶恕是有条件的。伟大的改革派神学家约翰·莫里对这一真理总结如下：饶恕是我们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明确行为，饶恕是在被饶恕者的悔改上主动实施的。如果我们不理解饶恕中所涉及的内容，我们就会使自己变得非常贫乏，并损害我们与弟兄们之间应该维持的关系。反对意见：有条件的饶恕不会导致苦读吗？有些人认为自动饶恕是避免苦读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争论又回到了对饶恕下定义的问题上。那些主张自动饶恕的人通常会从心理学或治疗学的角度来定义饶恕。如果这是你的定义，那么避免痛苦或负面情绪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动饶恕。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为你阐述了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定义是错误的。圣经总是把饶恕呈现成发生在两方之间的事情。与传统的理解相反，我认为自动饶恕的想法本身就助长了苦读。当我们被造时，心中就被刻上了公义的标准。当我们饶恕了一个没有悔改的人时，我们这样的行为就是不公义的。往深了说，如果我们认为应当自动饶恕，我们就是在说饶恕有时必须以牺牲公义为代价。另一方面，当我们意识到那些冒犯得罪了我们的人将面临来自上帝的报应时，那时的我们将开始对他们产生 真正的爱和怜悯。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在宾夕法尼亚州为惨遭杀害的女孩们悲痛的阿米什家庭，还是911事件的受害者家庭，圣经都教导我们，被卷入其中的神的子民都应该相信上帝会公义地处理这些作恶者。记住，深渊在主这个真理也可以消除报复的诱惑。毕竟那些自己寻求报复的人基本上是在说上帝都做不好他自己的工作。但是当我们记得上帝会做成公义时，我们就会减少被复仇诱惑的几率。基督徒应该向所有人提供恩典，我们应该把饶恕作为礼物包装起来，并使任何愿意接受的人都能得到这份礼物，不论冒犯得罪是怎样的。但是不是冒犯得罪决定了饶恕，而是悔改的心才是饶恕的先决条件。冒犯得罪者是否会拆开礼物包装并接受这份礼物以使饶恕发生，这取决于他们自己。这不就是一个文字游戏吗？有些人可能会如此调和他们自己的和我的想法。哦，现在我明白你的立场了，我想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你只是喜欢说无条件的提供恩典和饶恕，而我更喜欢说无条件的饶恕。不是的，我们不在同一条战线上。无条件的饶恕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该说法重新定义了圣经中的饶恕一词，而这则引向了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问题。斯科特·威利斯和珍妮特·威利斯，火焰中的恩典。1994年11月8日，斯科特和珍妮特·威利斯带着他们最小的六个孩子，在94号公路上开着一辆小货车，经过密尔沃基地区。他们几个小时前从芝加哥出发，在旅行的前半段，他们一起唱歌，一起欢笑，很是开心。在他们停下来加油后，他们鼓励孩子们睡觉，另外三个大一点的孩子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当他终于能开口谈论这件事时，斯科特·威利斯描述了11月那一天在94号公路上发生的事情。我当时盯着前面的路，并且很警觉。我们的小宝宝在后排座椅上， Ben 在我们后排的另一边，在后面是其他四个孩子，他们都系着安全带。我突然看到一个物体，一个金属支架，6英寸乘30英寸，30磅重。我想这是那种可能从平板卡车上卸下来的金属块。我前面的车突然拐弯，我当下就知道我肯定要撞上那个东西。我想如果这个东西撞上了轮胎，很可能会翻车，这是个瞬间要做出的决定。当我们撞上那个物体时，车身后面的油箱爆炸了，以至于汽车失去了控制。我紧紧抓住方向盘，让车停止滑行。就当车在滑行时，火焰从车座的周围冒出来，那火来得极为突然，让人措手不及。烈火从车的两边滚滚袭来，我当时大喊着下车。珍妮特和我当时不得不有意识地把我们的手伸进火焰中，解开安全带，然后伸向门把手。珍妮特在车还在滑行的时候被摔出了车门，而我们的儿子本尼身上的火正在燃烧。当他从车里出来时，衣服已经被烧掉了一大半，其他五个最小的一直在睡觉的孩子当场死亡。当我们挣扎着逃出面包车时，珍妮特和我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一个不知名的人把他的衣服脱下来，蘸水浸泡本尼的伤口，另一个人把珍妮特背上烧着的衣服扑灭，而本尼在当天午夜时死于重症监护室。而对于斯科特和珍妮特·威利斯来说，这场悲剧变得更加糟糕。他们一开始在得知孩子们当场死亡后得到一丝安慰，毕竟这些孩子没有遭受太多罪。但几个月后，他们了解到有迹象表明他们的一些孩子曾在火中挣扎着想要离开火车。他们的儿子本尼在车祸现场失去了知觉，他们以为他至死都没有恢复意识，但一位医院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本尼在医院时还活着，并且很清醒。本尼曾要求工作人员握住他的手，但由于他的烧伤，他无法这样做。本尼也曾请他与他一起祷告。随后，斯科特和珍妮特·威利斯了解到，由于当时的国务卿乔治·瑞安的贪污腐败，那辆货车司机才非法获得了驾照。由于发放驾照的机构收受了贿赂，才使得那些不合格的司机获得了驾照。而这些因贿赂而得的赃款成为瑞安竞选资金的一部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珍妮特·威利斯在事故发生的当天早上还投票给了瑞安。在事故发生的那天早上，这名不合格的货车司机无视其他司机的一再警告，说他的卡车后面有一大块金属可能会掉下来。这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不合理，且原本可以预防。因此，斯科特和珍妮特·威利斯不得不决定该如何处理这个本应听从警告的不合格的货车司机。他本来就不应该上路行驶，他们必须决定如何对待这一位政治家乔治·瑞安。他腐败的价值观在他们孩子的惨死中扮演了重大角色。从短期来看，最简单的做法是倾向于两个极端中的一个。他们可能会感到愤怒和想要报复，他们可能会憎恨那些允许不合格司机通过贿赂而获得驾照的政治家们，或者他们可以给予这些人自动饶恕。这意味着这些行为者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威利斯家族没有在这两个极端中做选择，而是选择活出罗马书12章的原则。这一点可从他们寄给美国地区法官的信中看出，其中也包括珍妮特最近写的这封信。丈夫和我一直在祷告，祈求上帝让我们远离苦毒，帮助我们信靠他，而神确实也这么做了。我们试图通过不去抱怨来尊荣上帝，但说话有时，我之所以分享这些事实，只是因为我相信，如果公义占上风，不法的行径就会受到遏制。我已经从圣经当中学习到，当神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政治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以赛亚书26章9节10节。斯科特·威利斯在他妻子的信中加入了一些他自己的想法。珍妮特和我只是普通人，既不强大，也没有势力。我的孩子们给我们夫妻带来了难以言表的快乐。本杰明、约瑟夫、萨姆尔、汉克、伊丽莎白和彼得，就像其他的孩子们一样，贪玩、快乐，偶尔消沉或精力旺盛。男孩们喜欢阅读和运动，伊丽莎白则是她妈妈的影子，是她那些娃娃们的妈妈。我们爱他们，我们想念他们，我们并不绝望， 我们带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的盼望生活。自1994年11月8日以来，已将近12年过去了，心痛仍然存在，但已经软化。珍妮特和我一直祷告，不要有苦毒和报复的灵，这些情绪只是会偶尔爆发，但没有吞噬或支配我们的心思意念。试图报复也不是我们写这封信的动机。我们的想法与惩罚无关，那应当由法院来决定。真正的悲剧在于，乔治·瑞安与珍妮特和我之间仍没有实现和解。我的妻子和我有坚定的意愿想要饶恕乔治·瑞安，但这必须是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伤痛和承认。即使是一个6岁的孩子也知道，当他做错事时，他需要真诚感到懊悔，并且承认错误，然后才可以得到所给予的慷慨的饶恕和怜悯。如果州长真这么做了，那将会是我们的喜乐。注意，威利斯一家是如何践行罗马书12章9至21节的原则的。斯科特·威利斯和珍妮特·威利斯与饶恕。饶恕的原则一，决心不去报复。威利斯夫妇是如何活出这一原则的？我的丈夫和我一直在祷告，祈求上帝让我们远离苦毒，帮助我们信靠他，而上帝确实也这么做了。珍妮特和我一直祷告，不要有苦毒或报复的灵，这些情绪只是会偶尔爆发，但没有吞噬或支配我们的心思意念。试图报复也不是我们写这封信的动机。饶恕的原则二，充满且积极主动地提供恩典。真正的悲剧在于，乔治·瑞安与珍妮特和我之间仍没有实现和解。我的妻子和我有坚定的意愿想要饶恕瑞安州长，但这必须是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伤痛和承认。即使是一个6岁的孩子也知道，当他做错事时，他需要真诚地感到懊悔，并且承认错误，然后才可以得到所给予的慷慨的饶恕和怜悯。如果州长真这么做了，那将会是我们的喜乐。原则三，不要饶恕那不悔改的人，要为上帝的愤怒留有空间。但说话有时，我之所以分享这些事实，只是因为我相信，如果公义占上风，不法的行径就会受到遏制。我已经从圣经当中学习到，当上帝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政治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以赛亚书26章9节10节。结论，罗马书12章17至21节给了我们一个应对邪恶的框架。一，决心不报复，甚至不能允许自己在心中演习如何报复。二，充满爱心且积极主动地向你的仇敌给予恩典。虽然爱和恩典是他们不配得的，但要有创造性的考虑，你可以做什么来与所有人和平相处，甚至是与那些可能杀害了你家人的那些人。三，不要饶恕那不悔改的人，为上帝的愤怒留有空间，他将公正地处理所有的是非。当我们想到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将被扣留在永恒的地狱中，我们就可以超越痛苦，转为同情，即使是在最糟糕可怕的情况下。从情感的角度，建议约翰·格里沙姆笔下的卡尔里不去向那些强暴了他女儿的人寻仇，这似乎显得太过分。但 我们需要思想我们的主的榜样。我正在受难日和复活日之间的星期六写下这些内容，并且我又想到彼得的劝告，所有基督徒都要跟随他的脚踪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21-24。主没有复仇，他乃是祷告上帝，希望那些杀害他的人能够得到饶恕。他把自己托付给那公正的审判者，道成了肉身。基督是我们应该效仿如何应对邪恶的唯一榜样。讨论问题：应对那不悔改的冒犯得罪者的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如果不遵循这一条原则，会如何对传福音造成破坏呢？对圣经中有关地狱教导的理解，如何能帮助我们避免苦读呢？阅读《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为什么保罗说他在为帖撒罗尼迦人夸口，为他们常常感谢神呢？当帖撒罗尼迦人深陷苦难之中，保罗是如何寻求安慰他们的呢？保罗强调基督徒应该为神的愤怒留有空间，罗马书12:19。有人会如何误用这一原则，或是断章取义呢？罗恩和苏是基督徒，他们的独生子布雷特被一名酒醉的司机夺走了生命，尽管这名醉酒致人死亡的司机被判定有过失杀人罪，但他仍拒绝承担任何的责任。罗恩和苏说，他们对这个杀死了他们的儿子，并且直到现在还不知悔改的人，永远不会有任何的怜悯之心。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